大家主日蒙恩啊，今天的经文是在新约使徒行传十章，新约使徒行传十章，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新约145页，使徒行传十章9节。使徒行传十章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所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下面是34节，十章34节。十章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的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从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读经到此。
姐妹平安。这 上次我们说当这个福音啊，我们在看这个使徒行传过去的这几堂信息，我们看到在耶稣升天之后，这福音怎样一步一步的传开。首先有司提反，他是那个种子，他借着他的死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开始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境界边界。然后呢，有腓力做传福音的先锋，我们从他身上学了一些传福音要有的心态。通过扫罗或者保罗，那他的生命的改变，那我们上次看到这个蒙召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的不同。在信主之前，我们不只是死在罪中，按照好像扫罗，我们是贪爱罪，我们抓住所喜欢的罪。不过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感受到什么生命的改变，主的爱来寻找我们，我们体会到虽然有一些信仰的难题，不过我们因为认识耶稣，我们慢慢慢慢的这些难题能够得到解答，不会成为我们信靠主的拦阻。蒙召之后，保罗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新的生命有很多的迹象，就好像 一棵树会有很多生命的那种迹象一样。遵守主的道，为自己的罪忧伤，学习祷告，然后呢看到自己有使命，那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那个现象。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彼得那边再看到福音再进一步的传开了。那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彼得为什么会到约帕这个地方。因为刚才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假设他到约帕去了，不过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地图的话呢，其实在第九章结束的时候啊，第九章结束的时候呢，那彼得是到几个不同的地方去。那他的这个先到这个中间那个从耶路撒冷到吕大这个地方，然后从吕大到海边的那个约帕那个地方，最后才去凯撒利亚找那个哥尼流嘛。那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怎么样了解彼得的心路历程呢？这个行程呢，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原来彼得也像腓力一样，记得吗？腓力他离开他的舒适区，从犹太人当中，他到了那个撒玛利亚人那里，因为他体贴到这是主的意思，主的心意。那在彼得的生命当中也产生了同样的一个改变呢。他从耶路撒冷，他去了哪里呢？他到吕大。那吕大是一个犹太人居多，不过有一些外邦人的地方。不过主在看到继续让他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他就到了一个约帕这个地方，是外邦人居多，可是还有犹太人的地方。所以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比例越来越少了，他就到了约帕那边去了。那这个是一个有外邦人的城市，这个约帕。不过彼得在那里，他还在找谁呢？他还在接触这些犹太人呢，在这个靠海的这个小城市。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可能我们想象啊，有一些人在过去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向华人传福音了。所以当然最明显他就到那个牛车水那边去了。不过主说不要啊，我要你往印度人那里去。他就到了小印度，不过去了小印度呢还在找华人呢，在小印度那边找华人。然后来主说不行了，这个人我要把他差遣到印度去，不是小印度啊。然后他就你可以想象他那个震撼嘛，他突然间要到一个没有华人的地方去。当然向华人传福音本来没有错的，不过如果是主的心意要他向印度人去传福音，他要做出什么的改变呢？那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不只是彼得，我们都一样。那你跟我们在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彼得的这个今天读经的经历，让我们想的是他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意念需要除掉，拦阻他做见证的意念需要除掉，使到他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由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我们向你祷告， 就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真理的灵来指引我们，使到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明白你的话语。不只是明白了，主，让我们从彼得的改变也看到我们自己所需要做出的一些改变。主，我们向你求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你可以看夹在这个周刊里面的那个讲到的那个笔记。我们看彼得的生命里面呢，有三方面拦阻他为主做见证的意念，是他以及我们所需要除去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那神的使者向这个哥尼流，这个是外邦人，他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那吩咐他去叫人，他的家人和一个兵丁去找那住在，刚才我们说了，住在海边的这个约帕的那个彼得。那其实主的安排呢，是不止这群人走向约帕的时候神向他们说话，那神同时也在向彼得说话了。那彼得自己在这个叫做西门的这个削皮匠，在他的家里面，他正在祷告肚子饿的时候呢，你看到神为他量身定做一个意象啊，针对他的肚子饿的事情啊，那就垂下了许多的这些走兽啊，飞行走兽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一个那种儿童漫画圣经啊，这一幕他描绘的，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了。所以这种漫画圣经有时候画的挺不错的，那就有四条粗绳啊，吊着一个大白帆布，那这个帆布呢，上面就有狮子啊，有大象啊，长颈鹿啊，在这样的一个布上，然后彼得就在旁边很惊讶，然后这个声音就叫他说：“你宰了来吃。”山珍海味了，其实宰了来吃。那不过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是犹太人，那他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很难了解的。这个犹太人或者一些异族的同胞啊，他们如果有一些食物的禁忌的话呢，我们就不大明白。不过犹太人的那个食物的规矩，他们知道他在他们的律法里面呢，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吃，叫做洁净的，好像牛啊、羊啊这些是可以吃的。不过有很多的这些走兽飞禽是不可以吃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旧约，神要这些以色列人呢，借着饮食跟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有一个区别嘛，有一个区别，表明他们是有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所以目的是要教他们不被这些外邦人的习俗所玷污了，所沾染了。那现在神说不了，彼得，你这些过去你不吃的食物啊，你都可以宰来吃。那对彼得听到的时候，他有什么感受呢？他有什么感受？那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华人嘛，那我们几乎什么都吃的，所以我们就不了解这个对彼得来说他的那种震撼。我有以前有一位异族的同事啊，那异族的同事他是不吃猪肉的，他就当然工作关系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就接触多聊。他说：“其实你知道吗？我接触华人的时候啊，有时候闻到一些华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猪肉味啊，我都会怕。所以更不用谈说吃猪肉了，我闻到一些华人身上的味道我都怕。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观点，你明白吗？那我们就啊，什么味道啊，我们都根本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这就解释为什么彼得的反应这么大。你看十四节那边，十章十四节他是怎么说呢？当神叫他宰来吃的时候啊，十章十四节彼得的反应呢，其实是相当强烈的。我这里翻译的不够强烈，那这基本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的：万万不可，主啊，因为我绝对没有吃过一点这些俗而不洁净的 动物，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应啊，以至于神还要继续重复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他在提醒彼得，你知道吗？神在提醒彼得，哎，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这样的一个生物的区分是谁给你的？不是我吗？是神自己告诉你的。现在神说可以啦，可以吃了，你为什么还不吃呢？原来他守住的不是一个律法，他守住的是他自己根深蒂固的习惯，不能改。那先打个叉来讲解一下。那这个有人看到这种经文呢，就是说，哎，你们这个圣经的神好像有点出尔反尔嘛，对吧？在旧约说这个动物不可以吃，现在又说可以吃，是怎么一回事呢？神是不是改变主意了？其实不是改变，其实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旧约的这些话语的功用和意思。记得在成人主路学有没有提过那个神的启示啊？好像从一个种子到一棵树啊，在慢慢的有一个改变的一个过程。那当这个种子，神的话语在旧约好像种子慢慢的成型，到了新约应验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哦，就越来越清楚。那当越来越清楚的时候，那个旧有的呢，那功用就不见了，就失去了。好像这个旧约的饮食，又好像献祭的条例都是这样。那像一座公寓吧，当公寓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对吗？你有一个展售厅，那这个展售厅就让大家看到这个公寓将来的那个样子啊，有一个模型，对吗？然后等到那个公寓建起来了之后，那个模型还有什么作用吗？啊，没有作用了，拆掉它没有用，因为大家已经看到那个真的了，哦，那个真的屋子了。那旧约里面很多的话，很多的教导，就好像那个模型一样啊，让我们对神的真理在应验、在成全的时候呢，有一个概念。就好像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启印经文嘛，那当耶稣还没来，旧约的那些献祭，圣经说什么呢？是叫人想起罪来，想起罪来。可是当耶稣来了，那个实体不是影儿，是实体来的时候，那耶稣一次过为我们的罪献上了一个赎罪祭，完美的祭物。那些旧约的那些献祭的条例还有作用吗？没作用了，不用再献祭了，因为已经过去了。这不是出尔反尔，这只是神的应许已经成全了。不过彼得就是要了解这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正题呢，当神三次的让彼得看见这个异象才收回去的时候，彼得他心里是什么？还在猜疑啊，还在想，哎呀，不知所措，怎么样解释呢？那所以神还要再告诉他，哥尼流打发人来找你了，你跟他们一起去吧，不用担心，这是我叫他们来找你的。这就是那个异象的意思了啊，让彼得他明白这是主所洁净的人，就好像他看到那个异象所代表的动物一样，这些过去他所觉得不洁净的人呢，其实神已经洁净他们了，不要再疑惑了。那神通过彼得的这个饮食习惯呢，来告诉他他要做出一个改变。那这个饮食习惯不容易改的，在我想我们都一样。那如果你从小到大吃惯了某一些的食物，对吗？那突然之间要你换一个环境呢，很不容易的。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啊，有一个大人物，那这大人物他很喜欢吃那个潮州的稀饭呢，丢啾妹，那个潮州的稀饭。那他呢就去到哪里都要吃潮州稀饭呢，包括出差到北美洲的一个大城市，半夜到那边他也要吃潮州稀饭啊，怎么办呢？当时不像今天呢，什么东西上网搜一下就找得到，当时没办法搜的。还好他有一个下属啊，这个下属已经了解他的脾气了，所以预先已经找到了一个餐馆，让他半夜到那个城市呢，也可以去吃潮州稀饭了，不然他接下来的脸就很黑了。不过我们都是这样的，不只是这个你看啊，不止大人物了，我们小人物都是的，都有习惯的，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习惯的。那因为 我们不能够整个生活没有规律，我们要有一些规律的。你可以试想想，如果告诉你明天跟今天完全不同，后天跟明天又完全不同，哇，这个东西是对我们大多数来说是很难适应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不想改变。那包括崇拜生活也是一样，对吧？我们大家在这个西洋崇拜这边呢，已经是习惯了，可能新朋友刚刚过来呢，就没有这种习惯的问题啊。不过你来多几次，你就会慢慢发现自己会找同一个座位坐的，什么？你来，如果你是早上崇拜呢，你是老会友了，来二三十年呢，你的那个位置差不多可以标号了，那是我的位置啊，真的，我想会不会你来到这里看到有人坐了你的位置的时候，你有点不习惯，哎呀，自己要找另外一个位置去坐呢？可不可能呢？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嘛？在那个早晨崇拜有试过的，有人来坐了他的位置，那个姐妹很生气啊，跟另外人为什么这个人坐了我的位置啊？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想呢？如果有人来坐了我的位置，应该怎么想？应该很感谢主，对吗？哎呀，有新朋友来坐了我的位置，最好是我来没位置坐，这是最好的一件事。不过这只是位置的习惯，对吗？如果假设我们现在不是讲换位置的事情啊，假设我们现在讲换敬拜的场地、敬拜的时间，假设在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在开始那个乌兰早上崇拜的时候啊，假设我们需要一些弟兄姐妹过去那边支持那个乌兰早上崇拜，哇，你可以想象那个改变吗？这就是那个问题了，我们的习惯。不过就好像那位姐妹当人家占了她的位置的时候啊，她应该想的是什么？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心意不是我来这边敬拜了之后为自己的位置标号，主的心意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必须想的，这是彼得必须想的。为了主的心意的缘故，他必须放下他自己的那个习惯，使到福音的工作没有被拦阻了。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不是我们的心意呢？体贴说主的心意，如果是在乌兰早上崇拜那边开始新的聚会，那我们在西洋崇拜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的去安排，使到我们可以支持在那边的事工？那不只是彼得的这个情况，不只是他的习惯需要改变，第二个方面，那可能我们的偏见呢也需要改变，我们的偏见。那当彼得顺从了主的吩咐，好了，那就到凯撒利亚北上，到这个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去见他。不过你知道吗？彼得虽然放下了他的习惯，他虽然跟着这个哥尼流的家人走到这个凯撒利亚去，虽然进到凯撒利亚的家，他还是浑身不自在的。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在念大专还是怎么样的时候要交作业的那个情况啊，在本地人当中，或者我自己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总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个某个作业呢是有那个期限的嘛，某一天的中午12点啊，你要把你的那个作业打印出来，现在可以电邮很简单啊，那以前是要打印出来，跑到那个办公室一个箱子那边投进去啊，要在12点之前投进去才算数，不然呢就零分呢，基本上零分了。那可以想象，我就想象嘛，你打印出来跑到办公室去的时候，开了门要投进去，那个钟 tick 12点01分呢。那个职员在那边，他应该收了那个箱子啊，看着你，你看着他，他皱眉头，最后他看左看右没人，那就随便了。你就丢进去了，哇，还好过关了。那彼得是那种的浑身不自在的，怎么看得出呢？因为他28节啊，他进到这个哥尼流的家，他说什么吗？你们知道吗？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去到哥尼流的家，他基本上说，你知道吗？我本来不应该来你家的。你有人做客人是这样子的吗？ 去到一个人的家说，我本来不想来的啊，不过没办法我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那种不自在嘛，这就是彼得的那个问题。虽然放下了他的习惯，可是他的里面的偏见还没放下，还没放下。所以呢，直到几时啊？直到圣经告诉我们，他听见哥利牛的见证。哥利牛接下来见证神的使者怎么样向他显现，向哥利牛显现，然后怎么样的就差派人去到约帕找这个彼得，以彼得才明白，哇，原来神预备了整个过程。神在这个34节他说，神不偏待人，我有偏见，可是神没有，神没有偏见。原来神不偏待人。你知道偏待人是什么意思吗？偏待人，弟兄姐妹都有的，坐飞机降落，对吗？到那个移民厅那边去办护照的时候，我就记得在以前有一次到中国，忘记哪一个机场，到那边有两个走道，一个是给公民欢迎回家啊，就用那个护照很快用电子刷过去就过了，对吗？所以没什么人的啊，那个走道没什么人的。另外一个呢，这个是给外国人啊，那个最幽默的是那个英文翻译不是 foreigner 是 aliens 外星人，哎，外星人，哦，原来我们是外星人，我们就一行外星人去那边排队。当然这里呢是很排长龙的，这里护照没有什么电子去刷的，都是一个一个过的啊。去中国还好，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就更糟糕了，他真的把你当成不止外星人了，他把你当成恐怖分子，一个一个盘问，专门伺候你，对吗？你为什么来，你为什么自己一个来，如果你一家人来你为什么一家人来，你到哪里去多久干嘛啊，什么都问啊，这是外星人的待遇，这叫偏见。两种不同的待遇只因为你的国籍不同，就是这样，不同的待遇因为国籍的不同。这就是彼得看待外邦人的态度跟方式。这偏见最明显的地方就在于彼得传福音的对象。彼得传福音的对象，你知道吗？刚才我说了，即使从耶路撒冷到吕大到约帕，彼得还是在找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因为这是他的偏见，他的偏见，他对外邦人有偏见。不过呢，他就现在在这个时候看到神不偏待人，原来神乐意外邦人，这些不是犹太人的，这些过去不认识神的人也来相信福音。所以彼得的例子再告诉你跟我一件事情，有一件事啊，比习惯还要更加的根深蒂固的，好像剥洋葱啊，你剥了第一层，里面还有第二层的，那第二层呢就叫做偏见了。很多人可以入乡随俗啊，说哎呀，那个潮州稀饭算了，不吃了，吃面包了，去到那个地方还可以。不过我知道我本地人有些长辈虽然周围很多异族同胞，他们还是不要吃异族同胞煮的食物的，因为觉得肮脏啊，这叫偏见呢。因为觉得肮脏，没有理由的嘛，不过他们就是这么样的去想。不过这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自己也是，对吗？我们喜欢跟我们背景比较相似的人聊，背景喜欢相似的人分享。不过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心意，神不偏待人，放下自己的偏见。那我记得以前去做那个海员事工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就看到我自己的偏见多么的深了。去到那个船厂那边的时候啊，有时候那个味道啊，那个海水的味道啊，很臭的。然后上船的时候呢，心里面有时候希望船上没人，希望船上没人，结果这样希望呢就有人了，跟我背景完全不同的人 要跟他们分享福音，这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偏见，多走那两里的路啊。我们需要去刻意去搭建一个桥梁，我们就会看见这个表面跟我们很不同的人，其实在背后跟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过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偏见，去接触那个看起来表面上跟我们不大一样的人。那因为这样，当彼得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看见他的心态改变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在35到43节，他向外邦人讲道。哎，这是他第一次向外邦人讲道，你知道吗？第一次向外邦人讲道，因为他放下了他的偏见，他的这个讲道，哎，成为我们很好的一个提示啊，怎么样的来带出像一个过去可能不认识圣经、不认识神的人，这个信仰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呢？啊，可能在我们当中，要认识，哎，这个圣经讲的这个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主呢？那35到43节，彼得就讲得很清楚了，路加又很详、很这个扼要的这个记录了。第一个，彼得介绍的是有一个悔改的对象，悔改的对象。35节说：“凡敬畏主的人呐、啊，凡敬畏主的人。”那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啊，我们对信仰是觉得，哎呀，你相信有就有咯，你相信没有就没有咯，啊，这是我们主观的想法啊。不过你知道吗？其实任何的事情都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任何的事情在我们外面周围发生的事情呢，不是你相信有就有，你相信没有就没有，对吗？如果你相信玉朗东没有商场，他不会突然间那个商场不见掉的，那商场还是在那边。如果你相信有商场，那个商场的存在也不会因为你的相信而变成存在，对吗？因为那个商场的存在呢是客观的。那所以这就是彼得要带出的第一个观念，有一位神，那这个神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神不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一个想法。问题是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认识这位神，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呢，那这个彼得也告诉哥尼流和他的家人，不止悔改要有对象，悔改呢要有福音啊。36节开始就记录了这个福音的这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福音的中心人物耶稣了。那彼得介绍这个耶稣是万有的主啊，在37节那边，这位是万有的主。哎呀，这又是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自己在想法当中，至少在这些哥尼流的同胞们当中呢，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很新的概念。那因为在这种希腊文化的人呢里面，其实跟华人有点相似。那他们是那种多神论的主义嘛，他们有一个宙斯，对吗？在他们的想法里面有一个宙斯，不过在凯撒利亚其实是多神，很多不同的神管不同的东西，就好像华人传统信仰一样，对吗？有管这个土地的啦，有管这个连生孩子都有一个来管呢、啊，对吗？钱又有另外一个来管呢、啊。所以彼得说，哎，我们相信耶稣是万有的主，他管理一切的，不只只有一位，而且他是管理一切的。那而且还介绍了一个他的工作，他的生平啊，你看接下来说的他在地面上所做的工作，传福音，赶鬼，然后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以后再来，那很详尽的介绍一个事实，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耶稣啊，是一个历史人物来的，是可以考究的，是一个不是一个传说，可能有可能没有的人物。你看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都有给你看地图了，那些地图的地点到今天还在的，都是一些很多人去以色列旅游就是要看那些地方，真人真事发生在真实的地方，有真实的时间记录。那这就是我们所介绍的这位耶稣，他来，他为什么来？他这边说了，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彼得带出 不止他自己明白他有罪啊，他是一个偏待人的人，不过他也带出耶稣来，他将要说他来到世界，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而且他从死里面复活，显明什么呢？从死里面复活显明他所传的那个信息是真的啊，真的。坦白说，我们看许多的宗教啊传的这些信息，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呢？人死了你要说什么都可以了，不过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显明他所传的道是真实可信的，那因为他胜过了那最大的仇敌，圣经说死，那死是最大的仇敌，对吗？我们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的，再有钱再有权势再有办法，不过耶稣他胜过，而且啊还多一件，他说耶稣将来再来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我原来有一个审判的观念呢、啊，这不止耶稣来真人真事，以后还要再来，以后还要再来，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啊，我们讲到这些耶稣是多么真实。不过有人做过一个计算呢、啊，有人做过一个计算，圣经里面每一句在旧约里面呢、啊，讲到耶稣第一次来的话，当然已经应验了，就有两句讲到耶稣将来第二次再来的事情，你知道吗？有一句讲到耶稣第一次来的话，就有两句讲到耶稣将来会再来。换句话说，耶稣将来会再来呢，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千真万确，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以，那我们了解这个悔改的福音，我们必须有一个回应。那这个真人真事的主，他来改变了那么多人的生命，我们认识这位万有的主吗？认识这位万有的主吗？那最后第三方面，这个悔改不只是有对象有福音，还有一个表现。三十五节说，凡行义的人呢、啊，凡行义的人神都接纳。哎，这个义是什么义呢？有人说，哦，原来就是这样啦，也每个宗教都一样啦，大家做好事神都会接纳所有的人，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前面已经说了，有一个对象，对吗？如果我做好事，不过那个人、那个对象他不认同，那也没用啊。换句话说，我们行义，问题是有没有达到神的那个标准和要求？彼得自己在前面第四章《使徒行传》说了，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一个方法，通过他。然后呢，照着他的心意，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来行他所喜悦的事，他喜欢的事情，啊，这才是这个行义悔改的那个表现。那个剥洋葱剥了第二层呢，我们的那个偏见除掉了之后，还有哇，原来洋葱还有最后一层，第三层，我们的主见，除去了我们的偏见之后呢，可能我们还要对付我们的主见。从十章四十四节我们就会看到，有一次我去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团契分享，那他们这个团契在讲道之前呢，有一些破冰的游戏，把他们的组员分成三组，那在差不多这个房间这么大的一个课室里面呢，就摆了一些障碍物啊，摆了障碍，大家都看到这个障碍物，那个。就每个组选一个队员，用这个布绑住了，看不到，对吗？蒙了，用眼罩罩住他的眼，其中的一个队员，然后呢，转他几圈，让他失去方向感，然后呢，三个组里面的每个都有队员去用口啦来跟这个被绑住眼睛人怎么样去走过那个障碍物到房间的另外一端去。啊，就是这样，我就发现，哎，有其中的一组呢，走得很快啊，那个被绑住眼睛，都到几秒钟就走到对面去了，走过那些越过障碍物。另外一边呢，一个组呢，哇，那个人走得好慢啊，走来走去，好像还没有到，已经过了几分钟都还没有到另外一边去了。那你知道那个不同是什么吗？那个不同呢，就是这个慢的那个人呢，他一面听队员的那个指示，他一面 心里面呢还在想着他刚才看到那个障碍物，他还在做一些的假设，哎，现在是不是到那个遗址了，现在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啊，他没有完全的照着那个队员的那个吩咐去做。那个快的那个呢就完全放下他自己的想法啊，就那个组员说走，转左就转左，转右就转右了，跨前三步就三步了，完全没有迟疑的，所以他就很快就到了。这就是主见呢啊，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放下的，因为我们还是有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法。那彼得就是这个问题了，他放下他的偏见，他愿意向这群外邦人讲道，不过他还有他的一些的主见。他的主见就是他在讲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在想，你看我们这些犹太人，你记得五旬节吗？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那个圣灵恩赐的那个倾倒那个浇灌，使我们可以讲方言，我们可以称赞神伟大。那这一些人神会怎么对待他们呢？这些外邦人呢，神救他们的方法或许不同吧，因为他们比我们还迟啊，还比我们迟听到。所以四十四节还强调跟着彼得去的那群受割礼的信徒啊，这些以自己有割礼身份而觉得自豪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比他们这些外邦人还强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目睹不止神不偏待人，他们就目睹神完全公平的对待犹太人跟外邦人，好像用个炸药啊，把这个区别，把他们的主见全部炸掉了，全部炸掉。圣灵的恩赐交在他们的身上，这群外邦人，他这个彼得的道都还没讲完呢，他们就开始说方言了，他们就开始说方言。我们就看到这个彼得自己也很惊讶，这些跟着彼得来的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也很惊讶，他们说怎么会是这样呢？以至于当彼得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还要是要回总部做报告的嘛，他自己看见不够，回到耶路撒冷去向那边做报告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你知道吗，这些外邦人信主啊，跟我们以前起初信主的时候呢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禁止给他们受洗。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呢就当场看到，哇，这些人受了圣灵跟我当初一样，当然我也应该给他们洗礼来表明他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彼得后来在十一章十七节他会说，我们不能够拦阻神，不能够拦阻，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我们觉得不能够有这个改变，不过我们不能够拦阻神。当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要把福音传开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意念，使到我们不要拦阻神的工作。其实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在意识里面呢，他们是担心的，他们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意识到当很多外邦人信耶稣的时候会改变教会的本质，听清楚，当很多人外邦人信耶稣的时候啊，会改变整个教会的本质。整个教会本来是以犹太人为主的，现在变成很多这些吃猪肉的外邦人也信耶稣了，你可以想象整个教会会有什么改变吗？果然是有改变的。当接下来当犹太人果然居多的时候啊，就很多问题了，大家不再那么看重以犹太人以前的那些律法规条了，有一个改变，他们就开始看到教会不再以犹太人为中心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心理的障碍。我们本来习惯了以我们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现在变成是以外邦人为中心。不过彼得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拦阻神，神的心意是要福音传开，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那个意念。所以当如果神允许那些很多背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或者神要我们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意念，我们不要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我们还是看到神的国度的那个需要，使到我们 放下我们的意念，高举神的心意。或者需要我们有一个决心啊，有一个决心。在主前五十年的时候，主前五十年这个凯撒大帝 Julius Caesar， 那他呢在那个时候是在意大利的北部，今天的法国啦，那边来做一个好像总督这样子的。可是当时呢，这个罗马的议会这些参议员的议会呢，就其实有好多是这个凯撒大帝的一些政敌在牢笼着这个议会的政权。不过议会是当时政府的那个中心嘛，所以议会呢也有一个下了一道命令，所有从外国回到意大利的将军呢都必须解除武装了。就是你有一个军队啊，你进入意大利的时候你不能够有军队跟着你。所以这个凯撒大帝呢，他就了解这个问题了，因为如果他没有军队回到罗马议会的时候，他就完蛋了，对吧？他的政敌就会把他杀了，基本上。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军队到了意大利的边界，一条河叫卢比肯河。到了卢比肯河那边呢，他在那边据说他住了，在那边待了一晚，在犹豫要不要过河，带着他的军队过河。所以当他似乎经过那一晚之后呢，他在挣扎嘛，如果我不带着我的军队过去，当然我不算违法，不过我就一定会被我的政敌整死了。如果我带着军队过去，我就成为通缉犯了，因为我就违反了这个议会的命令。结果他决定带着军队过去了，他带着军队过去就义无反顾了，就走向这个罗马，就掀开了罗马的内战，也把罗马从一个共和的制度带进一个帝国的制度，这个凯撒大帝就成了罗马的第一个独裁者，罗马的第一个那个。所以就是来到耶稣的时代，你看到那些凯撒嘛，都是有绝对的那个政权的，就是从这个凯撒大帝那个时候开始。所以在这个英文里面有一句俗语嘛，就是越过卢比肯河，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破釜沉舟的观念呢、破釜沉舟的观念，因为一个重大的一个决定需要有绝对的那个决心啊，才能够做得成不过这个决定对我们来说呢，对教会来讲真的是在于我们首先看到我们要放下我们的习惯，放下我们的偏见，然后剥完那个洋葱之后呢，放下我们的那个主见呢使到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意，把福音传开，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主的旨意为上。求主帮助我们呢，也盼望如果我们当中有第一次来的朋友们呢，或者在思想真理的，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跟外邦人传的这个福音一个肯定的一个对象，有一个可以考究的一个事实，对吗？以及最后那个悔改的那个表现呢，而在于我们认识这位万有的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看到彼得，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主让我们来思想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好像彼得所说的，不只看到你不偏待人，甚至让我们自己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意念来拦阻神你的计划，使到你的心意在这个地面上能够成全。我们向你祷告，求你恩待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谢谢伟华牧师给我们的提醒和真道。是的，让神的灵帮助我们，真是可以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神的心意，以致我们所做的讨神喜悦。我们来唱颂主新歌第。